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天方夜谭的故事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第618节。上个星期我们的故事是讲到10点46分真的出神状态甚佳，然后赛斯提到这一节的余下的时间都给我们的客人，这个客人就是写天地一沙欧的理查巴哈，这是理查巴哈的第二次拜访。那赛斯的态度变得比较快活，他的步伐也快了很多，而这个课程应该是在12点半的时候结束。罗在这边有一些补助，罗的补助是说理查巴哈一直觉得这本书不是他自己写的，即便这本书出版了一阵子了，可是到现在为止这本书的印译过程也是广为人知的。这本书是在1970年的时候写出来的，那台湾的话应该是在1973年开始出版的。那个时候我大概是10岁念初中，我对天地一沙欧的印象是蛮深刻的。天地一沙欧当然是幻译的名字了，原文这本书的原文叫强纳森李文斯顿海鸥，主要在讲的内容是说这只海鸥强纳森呢，它跟一般的海鸥是很不一样的。对一般的海鸥来讲的话，它们主要就是要找食物要吃，吃才是最重要的。可是强纳森李文斯顿的话，他喜欢飞行，而且飞行胜于一切。然后呢，基本上很多人都在教训他，你应该去找东西来吃啦，你不是一天到晚在飞飞飞啊。可是对强纳森来讲的话，他认为创造性是最重要的。他试了很多次，甚至从每小时70英里可以一直提到90英里，打破所有海鸥的世界纪录，甚至到后来可以达到100多英里，然后它可以冲到非常高的天上，可以在100多尺的这个半空中，可以看到在底下的这些海鸥看不到的景色。在底下的海鸥可能受到这些云啊雾的影响，看起来天气就是雾茫茫的，可是它飞到了最高的天上，它看到的就是晴空万里，他的视野跟所有的鸟的视野都不一样。海鸥家族还为了这件事情集合所有的海鸥过来训话，然后指责这个李文斯顿是非常的不负责任。鸟的一生是未可知的，最主要就是要吃啊，而且你能够吃得饱，而且活得更久，这样就好了。可是对海鸥强纳森来说，他觉得吃活得久根本就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突破，希望能够创造，希望越飞越高，希望能够打破界限。为什么这样的一本在描写海鸥的书会在1970年的时候是那么样的震动全世界？包括我们在台湾的乡下，我们都知道这本书是非常风行的，我记得应该老师也一再的在介绍这一本书了，非常风行，我记得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一本书。鸟到底要飞多高，我想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这个东西是深深的在刺激我们，我们难道只是为了要活着吗？如果活着没有创造性的话，如果只是为了这个物质上的比较这种竞争的话，而事实上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创造性上没有发展的话，那么这样的活着如果没有表达的话，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而对我们学赛事的朋友来讲的话，我想我们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啦，除了创造性，除了我们要突破的这个意涵之外。各位记得我在昨天提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为什么有了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我们了解到我们的自身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有梦世界呢？为什么还有什么未知的实相啊？比方说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对等的自己，有替代的自己，有转世的自己， 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多自己呢？那我昨天是提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大概分为三个部分来讲，也就是我们的内在产生了一个价值完成的蓝图，那么这个蓝图呢，当然会想尽办法来完成它，来填补它。在填补的过程当中，当然会制造一个在物质世界的自己，然后如果他没有办法完成，他必须要用生死的轮回圈去把它填满。在同时呢，他会创造可能性的自己，用对等的自己或各种方式来填补他所要完成的这个图形，这个叫做完形图。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我们继续再探讨下去，我们来看理查巴哈的例子好了。对理查巴哈来讲的话，他是一个飞行员，那当然飞行员对鸟的飞行是有相关的啦。理查巴哈在写这个天地一沙鸥的时候，他一再的强调这个书不是他写的，这个概念不是他拥有的，他不知道这个概念从哪里来。而他取得了这个概念之后，因为这个概念实在太优秀了，所以造成整个世界，尤其是美国，有蛮长的一段时间的在精神上的震撼，也就是我们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要吃饭才活着，人生的意义也不是在活多久，而事实上是在创造性上，是在自己的能力的拓展上面。我要谈的是，这些概念不是理查巴哈的观念，它不属于理查巴哈的，可是能够送到理查巴哈能觉知的范围。我是希望从这一点，把昨天我谈的那个完形概念，我们再来更深入来探讨。从前几天我们在讨论灵魂永生，我们就提到一点，就是其实这个能量或者是意识，因为意识等于能量嘛，这个能量已经送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我们按照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去创造的话，我们每个人的能量都会受到很大的鼓舞，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创造力都会受到很大的鼓舞。可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个部分，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自我的意识的部分其实是比较少的，比起内在来讲，以意识的分量，以能量的分量来讲的话，我们在物质世界一个单独的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只能拥有的非常少的我们自己的脑袋能够运用的那一份能量。那么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以这个阶层来讲，最底下的这个阶层，我是用高低来比喻了，我们只以前冲的方式来讨论，对最低的那一层，我们叫自我嘛。那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谁，而你所拥有的知识就在你自己能操作的这个范围。比方说你去学了炒菜，那你炒菜的技术是你学到的东西。明天我去学插花，那你的自我拥有的就是插花的技术。这个部分分量非常少，因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从小到大所学的东西，而我们所学的东西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你上小学，我也上小学，你小学的课程是什么，我的小学课程还是什么。那我们都上中学，我们都上大学，到大学里头我们可能在分门别类，可是不管我们学的多少，我学的东西一定是大部分的在台湾或在全世界的各个大学里面的这个科系的人都学过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对我这个小小的自我来讲的话，我所拥有的知识就是我从学校里面学的这几年的课程，我得到的知识是这样。然后呢，再加上我的父母以及我的情理是供应我的这些知识，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要做人生的创造，或者是用我的智慧去创造我的事业啦，或者是我的生来方式啊，那全部只能用我所拥有的这些心智来当作是我的材料。好，这个是在自我层。我们在还没有学赛斯资料之前，我们知道的只是在这一层了。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层是我们学到什么，然后我们会什么的这一层，这一层我们叫自我层。学了赛斯资料之后呢，尤其是在个人实相本质教我们的是一个有意识的心智，那翻译文把它翻译成意识心。基本上我对这个翻译的名词我并不是十分赞成，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把 意识心改成有意识的心智。那为什么我需要把这个意识心改成有意识的心智？其实这是两个字的联合啦。一般来讲的话，它叫做 conscious mind， consciousness 这是指意识，这个意识是非常广泛的，是属于更大的范围。那 conscious 是有意识，有意识就是你意识到的叫有意识。如果你去参考道瑞资料的话，道瑞资料在这个部分它是解释的蛮清楚的，也就是你意识到什么的。好，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部分的心智，当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名词意识心的话，我们以为那个跟我们的 mind 是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其实它的区别必须要区分得非常清楚。所谓的意识心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识心呢，是我们的内在把它的心智放在于我们需要操作的那个库存点里面。比方说你是某家公司的分公司啦，那总公司发现你在那边要操作需要什么的话，他把所有你要操作的材料啦、库存啦、货色啊，全部送在你的那个地点上。那个送到你的地点上的那些资料呢，它是叫做意识心。那意识心会比你的脑袋所拥有的资料要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脑袋能够拥有的资料，大概除了我们的天赋跟意识心有关的这些天赋之外呢，我们通常是从外在的学习当中变成我们自己的自我心智。所以自我心智是指我们学到的脑袋里面知道的这个东西，或许这个比较像是我们在说的心。好，如果是谈心的话，应该是指自我的心智叫心了。如果谈到有意识的心智，那个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的外在自我之间的那个库存点，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有大量的资料，可是我们的自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么他会选择跟我们有关的能够用得到的，只要我们能用得到的，他都会放在这个我们的有意识能够意识到的那个部分的心智里面。而那个我们能意识到的心智呢，我们如果意识不到，那么就不在我们能够使用的范围。所以如果你用开店的观念去想，你的自我就是在那边摆出来在卖东西的那个东西是你的自我，而你的自我的后面你们家的仓库堆着可能会卖掉的任何东西，可能用得到的东西，而且你也觉察得到，因为那个属于你本分你的价值完成的部分，那个库存呢，它是属于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你意识到的那个心智。而有一些你意识不到的心智，你的内在还是很多很多无限的你还没有办法意识到的那些心智。而那些心智呢，因为不属于我们这个特质这个人格所需要的，所以你的内在可能没有送到，或者是就算它送到你也觉察不到。而放在那个库存里头的我们的人生的运作的那个部分呢，是如果我们放下自我放松自我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检查到的。所以赛斯才会在个人实相本质告诉我们说，当你碰到很大的难题的时候，你不是要去纠正这个难题，你也不是要去看看你的信念到底有什么，都不是在做这个东西，反而你要去看看你的有意识的心智里面到底里面放的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为什么要到那边去看呢？因为我们的自我是比较小的那个心智的部分嘛，叫做自我心智嘛。那自我心智的部分当然你可以看，而我们的信念是属于自我心智的那个部分。好，我们通常是以自我在操作，所以有关你碰到问题的话，你如果只检查你的自我的心智，好，所以你的自我的那个部分或者是你的信念那个部分，那已经是来不及了。那么自我是什么呢？自我其实是你的有意识的心智所延伸出来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分支嘛。按照个人实相本质的解释，他是说自我像一个镜头，它在取景，而这个镜头其实是替有意识心智的资料来取景。从这个地方各位去看看这个数量上以及目的上以及怎么操作，为什么当我们在人生上碰到困难的时候不是去检查信念呢？为什么不是去找方法来解决困难呢？ 而反而要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的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里面的内容。这个道理很简单嘛，比方说你现在在卖东西，然后发现了这个东西出问题了，你当然第一件事情不是怎么去只单独的去解决这个不好的东西，不是只解决这个嘛，你要去看看后面的库存状况是怎样，是不是拿错货了，是不是来的货都有问题了，怎么跟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这个人格的库存去做联系。那你是属于意识心的一个分支，好，那你回去检查意识心，你还是可以检查意识心，不过我们的位置比意识心还要小，这是没有错。可是库存一打开，我们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库存，然后透过我们的意识心的内容，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上个阶层联系。因为管库存的这个单位，这个地方呢，它是可以直接连线到我们的内在的。各位一定对赛斯怎么教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印象很深刻嘛，他提一个东西叫三管齐下。各位如果你再仔细去看这个三管齐下，其实就是只有一管而已啦。首先产生跟这个想法不同的想法，然后以这个想法去产生你的情绪，然后告诉自己这样的想法是很 OK 的，所以你等于把原来的黑的那一面反过头来，完全相反的方向去看白的那一面，我们立刻会从小小的自我的心智，开始从我们的意识心里头呢去排列组合嘛。那第一个先排的当然就是跟现在想法完全相反的想法。各位去想想看，这有没有像太极变两仪呢？我们原来只有知道自己的一个位置，我知道我自己碰到什么问题，我知道只有一个现象，我知道现在这个现象就是我，而且我浇筑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我移动不了它。那么移动它的方法就是从一个位置当中呢，如果你现在是太极，你现在变两仪了哈，把原来的想法拉成两半，变成相反的那一半。那么如果你今天真的可以去产生跟现在的想法相反的想法的话，那么你是不是创造第二个象限出来了？那如果你今天从太极变两仪以后，两仪自然可以分为四象，可以分为无穷的卦象嘛。一样的情况，这仍然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识心的一个组合啊。各位朋友，我们来看看思想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我们最底层的思考是不是用我们现在在脑袋里面有的东西？好，这是最底层的思考。但是进入沉思，进入更深层的思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从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去找资料，然后从有意识的心智的这个点上呢，我们继续再延伸下去。所以我们的思考其实就是在应用我们的库存，我们已有的这个心智库存的内容。那在应用它的这个过程，我们其实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做排列组合嘛，我们让它变成完形化。除了我们现在的这个象限之外，我们能够找到跟现在象限不同的其他的答案或其他的方法，那于是我们就不会只有一种方法。当我们发现不是只有一种方法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个方法当中做很多无穷的变化嘛。所以因此这个创造性就会出来。一个失恋的人，他只知道他的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他只知道这个全世界叫爱情的，对这个人来讲的话，只是一个单独的对象而已。他不知道全世界虽然还有多少的异性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对他来讲，所谓的爱情，所谓的恋爱就是对方这个人叫恋爱，所以他失去了他的时候，他觉得他失去了一切。可是当他的象限能够展开之后呢，他就会发现他真的不是只有一个象限而已。我们学会思考是从我现在的这个角度，我发现可以有很多其他不同的角度，这个叫思考嘛。那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从我们的意识心如果找不到的时候呢，意识心会从更深的地方去找到灵感，然后把这个信息传过来给我们。那么赛斯的教导当中，谈到创造性的话，赛斯最主要的 谈到几个地方了，比方说联想力啦、想象力啊、冥想力这些东西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你透过想象力的话，想象力是一个管道嘛，它可以跟更深层的内在的心智做沟通。那么你可以透过想象力至少做三件事情嘛，比方说透过想象力你可以学到一个东西。如果各位去看过福尔摩斯的电影的话，福尔摩斯在打人之前他先想象他怎么打，对方会怎么还击，然后他下面又要什么动作出来。所以可以透过想象做学习，可以透过想象来象征性的疗愈自己。比方说像孩子利用打击魔鬼的机器，或者是吃药用神奇药丸的方式，用想象力来疗愈我们自己，这也是想象力的一部分。而想象力最厉害的地方是它可以开出你现在还没有觉察到的其他的象限，也就是我们把一个象限嘛拉成很多的象限，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排列组合的问题。如果我们习惯于我们的人生像完形一样的，像我们在分披萨那样，各位我们一旦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就昨天我提到，如果你先了解你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之后，你立刻会发现跟自己不同的其他的点，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你还有其他的象限。所以从自己的先了解跟确定开始，你一旦了解自己，你一定会发现其他的部分，也就是赛斯在告诉我们的未知的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按照赛斯的未知实相的说法，我们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单独的个人而已嘛，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生存的个人在其他的实相上，而且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它本来就有一个整体的蓝图嘛，它要完成一个东西是很确定它想要完成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才会来这边出生嘛。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连我们的细胞都是用分裂的、用对比对分的方式在不断成长的话，难道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在成长吗？那么当我们用我们的自我心智去处理问题处理不了的时候，是不是立刻聪明的话马上回到我们的意识心智那边，能够意识到的意识心智，这个叫做意识心嘛，能意识到的，有些我们还不能意识到的就不属于意识心的范围。那能够意识到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资料它所能够运用的部分就更多嘛。那如果再透过我们的想象力以及透过我们的冥想的这个过程，让我们的自我更放松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有意识的心智当作是一个起飞点。起飞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更深一点的，我们还没有办法意识到的无意识的那个心智。好，不是意识到的，是意识不到的那个心智，那个部分的心智如果我们能够取得的话，那各位我们的排列组合以及我们能够应用的思维方式不就更加的强大吗？这是一个。或者是你干脆不往更深的方式走，你就直接在平行宇宙当中利用梦境的一层一层的不同的梦境呢，我们就可以在梦境当中去取得我们的实习性的资料出来了。有一点像如果我现在在这家店买不到我要的货，你一定会问这个小姐说，那你们的连锁店在别的地方是不是也有这种货？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帮我调货过来？那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嘛，以我们的自我心智，然后往上溯的话，到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的库存去看看有没有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看看其他的对等自己、平行自己、可能性的自己当中有没有这个库存。如果有的话，从那边调过来；如果还没有的话，就往更深一层的，往总公司去调。那总公司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如果总公司还没有的话，从总公司叫他派人去看看有没有有牌。从有牌那边去调货过来。这里所谈的部分大概可以归纳成两三个主要重点了。第一个就是心智的物流，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心智的物流。心智的物流是我现在用我在人世间所学到的这个心智，如果应付不了的话，那往上面一层去缩行，这就是心智的物流。而第二个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如果我们可以做排列组合的话，从现有的这些资料当中，我们再去排排看，再去连连看，然后 透过我们的想象力再把它想看看，然后你就会发现呢，虽然是有限的材料，可是有限的材料你还是可以像高手的插花那样，把一些看起来不怎么有价值的东西呢，一插出来又变得非常漂亮的东西了。这个部分应该是属于我们的心智的应用。所以如果一个人你要说他很有创造力的话，他必须要至少具备前面讲的这个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他有心智物流的概念，他知道怎么去取得心智的物流。第二呢，他必须要有想象力，把这些心智物流能够按照排列组合，按照完形理论，按照从类似像易经的方式，把它不断的可能性，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够列出来的话，他是可以从当中呢去找出结合出一个他能够用的方法。连赛斯在个人实际上本质教我们的那个三管齐下都那么好用的话，那么不只是三管齐下嘛，你可以不断的移动不同的相位，然后这个不同的相位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啊。如果我们把问题当问题来处理，比方说我现在碰到什么问题，你去只检查信念啦，而且你只检查你的自我心智的话，就立刻产生白熊效应嘛。你今天要忘了白熊就可以离开，可是为了要忘记白熊，你因为要忘记白熊，所以白熊是柴下眉头又上心头，它永远跟你缠住，你无法把一个你想要移掉的东西用意志力把它移掉，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环有抵抗必然存在。而只要你把这个相位开出来，即便是諮商也好，假如你可以告诉对方还有另外一个状态，而这个状态真的很适合他的话，他立刻会了解到他现在的这个状况不是唯一的状况，然后他至少会有两个以上的选择。而各位去看看，为什么需要有可能性的自己，为什么需要有对等的自己，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可能性的选择啊。而理查巴哈呢，他除了我们所说的自我的心智之外，在他的有意识的心智当中呢，他能够觉察到的部分呢是没有《天地一沙鸥》这本书的，但是在某个情况之下，什么地方不知怎么的突然间送了这个资讯，在他的意识心出现了，所以他有意识的能够觉察到这本书的内容，这就是这本书出现的原因嘛。而且只觉察到一半，那么另外一半在当时1969年的时候是不是变成无意识的心智，他觉察不到。所以什么叫做有意识的心智，就是你觉察得到的资料叫做有意识的心智嘛。那有的时候呢，除了你内在会送一些属于你能够做的资料之外，当然有其他的部分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某些心态的关系会送一些资讯过来，因为他们也想表达，然后你突然间被有意识的觉察到这个资料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产生你能够知道他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的灵感。这个是重要的创造力课程啦。当然我觉得赛斯资料就是创造力课程啦，我觉得如果可以把这个创造力课程再更多解释一点的话，你去看嘛，一个人格活在这个人世间，他透过轮回转世，利用死亡签来当转世，他就是希望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料嘛。如果他延伸的那一世有什么经验的话，那么这一生投胎的时候，这些资讯会直接的在他能够应用的比较接近他能操作的这个库存里面，变成他有意识能够觉察到的心智的一部分，所以他的起跑点就比完完全全没有转世经验的人要快一些嘛，因为他存在这里面。所以为什么需要转世呢？因为转世的时候就是把以前的这些资料呢放在除了你的自我心智的下陀你觉察不到的那个部分嘛，那个我们叫做业力也好，或者是叫做有意识的心智，不管你叫什么，但是它总是你如果稍微觉察可以觉察到的信息。而我们觉察不到的还有很多东西，就是可能性的自己啊，对等的自己啊，平行的自己，这些东西甚至于各位你去看好我们的任何问题，其实我们每天明天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当作是实验场跟学习场，这个实验场跟学习场就是我们的梦境嘛。我们在梦境当中为什么需要有那么多的梦，那么多的经验去 以非物质的方式去让我们了解用什么样的观念造成什么样的结果。我相信这些梦境的部分是在让我们学习，那学习什么呢？还是排列组合嘛，是不是每一天九个十个的梦，一天至少会有九个十个的梦，这些都是我们第二天排列组合的一个重要信息啊。我们把前面的那些资讯拿来当排列组合嘛。那又比方说了，我们成为男生成为女生啦，那塞斯也说过嘛，你没有办法两世三世都为一种性别，你一定要换性别嘛。那为什么需要换性别呢？因为你必须要从各种性别当中去取得这个性别的经验，然后放在你的潜意识里头嘛。所以因此如果说我们可以用一个性别去学另外一个性别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能操作的部分大得多嘛。比如说如果一个男生啦，他除了男性的这个部分他可以操作的非常好之外，他可能是个大胡子，可能是个大男人，可是在某个部分他愿意用另外一个心态去体验一个女人的心态的时候，他会在男女的这两个融合方面会变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从女性出生成男性的嘛。那女性也是一样啊，一个出生成女性的角色的人啊，在他的有意识心智的成分上，在他的库存上是男生的角色多于女生的角色，所以他才需要以女生的角色去出生嘛。那么你去看好这个女生本身是不是在他的库藏当中其实他充满着男性的资料，这就是为什么阴阳图要化成阴里头有极阳，阳里头有极阴嘛，是以意识心的库存角度来谈的。那么如果以创造性的操作方式的话，如果一个女性只认同她的女性角色当然很好，因为她来就是要学习这个女性角色，但是在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可以慢慢把自己的角色扩充成去探索她内在更广大的更完整的一个男性的资料的时候，然后她会发现她自己在男女的整合上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这种操作是呈现一种类似像完形操作的方式。还是以创造性的角度再重申一下，先认识你的角色，认识你所拥有的这个部分，你了解你的知识状态，你了解你那一部分，只要你真的真心去了解你自己，你就发现你有其他的相位了，那绝对是必然的。因此再加上如果我们有完形的概念，就如同我们在未知实相所说的可能性自己平行自己这些概念的话，你就发现立刻的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操作你的人生，那么你能操作的范围真的是比单一的现在问题里头想要治病的，想要把目前的状况改变的这种情况要多得多。因为你只要换象限就好，不一定要治疗现在的问题。再多说一句啦，换象限的方式绝对不是只有相反的方式，你还可以有太多各种各式的综合的方式。如果我们的心是自由的话，你可以找出各种搭配的形式。所以各位，如果你平常没事多练习一些排列组合，你会发现是很好玩的事情。如果角色能够兑换了，你可以了解各种不同的角色方式，今天当上帝，明天当魔鬼，今天当男人，明天当女人，没有关系，你永远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性别。比如说你今天是个男人，你坚持男子汉的自尊，那因此没有办法卑躬屈膝，但如果在偶尔的机会，比方说一个月就那么一天了，你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女性，完完全全以女性的方式来操作，女性的心理方式来操作的话，你会发现你原来的那个部分完全会被滋润，而且会完全多了一个可以操作的象限。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假如走错了门的那些资料走到你的意识心里面变成突然间送到你家的库存里面，那你还是可以拿来应用啊。就好像理查巴哈现在的状况，就是在本来的意识心当中他是没有觉察到这份资料，而后来他觉察到也只有觉察到半本书嘛。那慢慢的话呢，经过了一年之后，他连下半本的书他也觉察到了。那如果我们随时能够去觉察我们的除了现有的资料现有的角色在应用之外呢，说真的，随时送到我们的内心的那些资料不只是与我们的内在送过来的， 自由书写常常会造成神来之书神来之笔，这已经是太多的例子了。自然绘画自发的绘画常常会有很多很奇妙的图形会出来，这个我们也都了解嘛。那我们可不可以允许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角色去创作，就好像理查巴拉所形容的这个乔纳森·李文斯顿，允许自己去发展创造性的能力，允许让自己的天赋能够像海鸥一样自由飞翔。我觉得当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库存的状态，除了你的自我的心智之外，我们有深一层的叫能够意识到的心智，就是有意识的心智，人家翻译成意识心。翻译成意识心我为什么不是很喜欢，是因为这个意识心让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心或者是我们的心，但它其实不是，牵涉的是不同的库存的状态。各位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内在把他的心智直接给我们，不就全部都了了吗？我们什么知识都有了，问题是我们的脑袋没有办法装那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装那么多，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专心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角色上，因为这个角色必然必须要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我们才可以表达嘛。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的话，我们根本也不想表达了，好，我们等于是悟道了嘛，那有什么好争的呢？所以其实重点是在我们是以一个位置去挑动所有内在的信息。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是知道自己是一个拼图当中的位置的话，你确定自己的位置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去挑其他的位置了。赛斯一再跟我们讲，在意识的领域当中它是没有界限的。最近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怎么去发现你的外面环境跟你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其实如果我要比较更真切的回答，我要说你要看没有界限，但是你要看库存的位置不同。比方说你的自我意识，你能够拿得到的库存量就只有你在这一世当中所学习的东西嘛。那前世的经验啊，或者是可能性的经验，它可能在比较更深层的你的意识心里头，或者是你的梦境里面，或者是更深的你的内在里面，你必须要从那个角度去了解。若你今天像李文斯顿一样飞得很高的时候，你当然可以看到所有的景象。如果你今天真的可以用你的想象力以及你的联想力呢，能够通达到你的内在的信息，能够用到你的内在资料的话，内在的心智让你能够随心所欲在使用的话，那么天下有什么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呢？我们立刻可以从小小地方的小小游击的金库立刻扩充到不只是县市的邮局金库，而甚至整个邮政总局的金库呢，你都可以使用得到。因为昨天在讨论未知实相的各种不同的实相，为什么需要未知实相？是因为把我们的一个人的学习以及他的意识成长分为各种不同的方式，好，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那一样的情况，假如我们今天在讨论的类似像理查巴哈，他能够去觉察一本书的资讯，能够有意识到这个心智的内容的时候呢，那因此造就了理查巴哈这一生的成就。所以我们不是像一般的海鸥，只要吃就好，只要活得久就好，我们要的是创造性，我们要的是有更多的资料能够让我们来使用，能够创作。假如我们今天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就算再好的资料突然间出现在我们能觉察到的心智范围里头的话，我们也不会知道，也不会应用，甚至我们连它的存在都可能不知道它存在。爱迪生为什么可以发明那么多东西？他没有比我们聪明，只是他知道怎么去应用心智的库存。各位，如果你以这个角度去看赛斯资料，从早期课第一册一直看到最后一册，你会发现他在谈的多是心智的库存的部分。比方说为什么需要转世，为什么需要有可能性的自己，为什么需要了解自己的感觉基调，为什么要跟随我们的自发性，跟随我们的内在冲动，这些部分都是跟我们在取得我们的心智是有关的。取得到什么层次的心智，我们做心理实验练习，我们用类似像前面讲的那个未知实相来练习，从一个模糊的状态当中去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出口，走到别的坐标，那也是在取得我们的心智内容啊。心智 可以以各层次的方式，我们往更深层去取得。更重要的是，你取得的资讯，你要能够排列组合，要能够归纳演绎，取得大量资料，取得大量的方法之后，你要知道怎么去应用。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创造性原则。为什么要全神贯注？要 all attention， 不是 concentrate。 为什么是 all attention？ 因为我们会把所有的敏感度张开，然后去搜寻所有流过的这些资讯，这些心智内容变成我们能够取得的心智内容，不是无意识的心智，而变成是有意识的心智。而我们在人生的困难当中，真正让我们觉得困难，是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只有一种方式，只有一种现象，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价值，还有其他的方向可以做。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有发现我们的整体的整个自己的我们的前我的这些心理蓝图是什么，我们的内在准备把我们推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又讲很多了，我们回到课程好了。罗的注解他说的，理查在走过美国西岸，当然就是洛杉矶附近吧，的一个小硬河时，如果是洛杉矶的话，那个小硬河是我长期的地方，那附近的家家户户都种了非常漂亮的花。有时候台湾的朋友来下飞机，我就先带他们去这个小硬河旁边去走走看。是在605湖位的末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以前每个来洛杉矶演讲的老师，我总是会带他们到这些小硬河去走一走。到傍晚的时候呢，这个小硬河里头还会有很多船只，在船只里头呢，他们会唱歌，会吃东西，会在那边谈谈笑笑，有点像小小的意大利威尼斯。我刚刚说过，这个小硬河是非常漂亮，所以在这么漂亮的情况之下，他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海鸥乔纳森·李文斯顿。这个时候理查觉得没有人啊，四顾无人，他吓了一跳。在他回家的路上呢，那个声音再度的启发影像，不是声音而已，影像也出来了，而且是以三度空间的形式给他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什么叫三度空间呢？就以物质的角度，我们叫三度空间嘛，他直接就可以看到这本书的所有的内容，他惊讶的不得了，然后立刻的戛然而止。理查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想把这些内容写下来之后，继续的把这个稿子完成，但是并没有成功，此后就没有消息了。一直到八年后的一天，他突然间醒来，又听到了那个声音，而才把这个书的后半部带来了。所以以时间推算的话，第一次得到这个信息在硬核的那一段呢，应该是1961年了，因为这本书是1969年出版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是谁写的这本书？理查觉得他不是作者，他没有号称他是作者，可是他觉察到这个资料。那为什么他能觉察到这个资料？就是他的意识心被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信息呢，把它放在他的意识心的那个位置，那个仓库里面，而他有意识的觉察到这个资料，这就是理查巴他们所碰到的情况。当他看到临界信息的时候呢，他觉得真的经验与他很类似，所以他跑来看真跟赛斯能不能解释这样的现象。当然两人的经验当中有很多相关之处啦，只不过是真的情况之下，不只是出现声音，还出现一个真正的人格赛斯。而赛斯在真处于意识改变状态，也就是出神状态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动手写书。因此真跟理查对赛斯会如何解释这个现象都感到非常的有兴趣啦。当然除了前面写的这个赛斯书之外，真的小说他的超人七号漫游前世今生，其实真的所有的超人系列都是自动书写的，也就是他只要告诉超人老七说老七啊，我写到这里，我写完了，下一章吧，然后那个资料就立刻全部都会涌现出来，变成他能够觉察到的信息。各位如果看过超人七号 赛斯也一再的讲哈，这些信息，这些超灵西奥的这些资料，它是由超灵西奥给出来的，并不是真去想出来的，跟真是没有关系的，真是处在一种自动书写的状态。所以什么叫做意识心，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有意识的心智，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资料叫做意识嘛。如果意识不到就不是意识心。那问题是，如果我们经常很敏感的在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当中去找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呢，除了你自己能用的这些资料，有的时候呢，很多邮差送错信，或者是觉得跟你的性质蛮相近的部分，想透过你来表达哈，他会把这个包裹就直接放在你有意识的心智的那个位置上。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聪明不聪明反而不是一个大问题，而是什么？你对资料的物流过程以及对资料的取得哈，你比较有经验的话，当然你就会变成创造力强又强的大高手。所以各位，在赛斯在写他的书的时候，虽然没有错，他是从灵魂永生开始，然后慢慢进入个人实相本质，可是个人实相本质就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才会有未知的实相这样的内容的出现。那么显然未知的实相的重要性远远比个人实相本质要更重要，因为你可以从未知的实相当中去取得除了你自己的自我心智，甚至于你的有意识的心智之外的其他的心智嘛。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除了用我们自己的自我心智之外，我们使用的就是情体式，所以也会接受到情体式，但是我们用的情体式是以自我的方式去取得情体的概念。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只限定在这个方向上的时候，这个创造力是没有办法真正施展出来的。在谈到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通常我们能够摄取到的部分就是由自己的我们之前所谈到的信念或者是意识心的角度去讨论嘛，个人实相本质大概就会处在这样的范围。可是我们没有讨论到一个，就是那输送是从哪里来呢？是哪里送来的信息呢？我们不能只管我们自己米缸有多少米嘛，我们要看其他的米是从哪里生产，从哪里过来的嘛。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我们的对等的自己，平行的自己，转世的自己，那这些部分是属于来源的部分，这个部分还涉及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从个人实相本质延伸到未知实相，然后一直延伸到情体，那这个整个过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去取得资源的方式嘛。那各位，如果我们没有心智，我们怎么创作呢？我们的人生要过得很好，我们要很聪明，我们要有表现，是不是你必须要有心智呢？你如果没有心智，没有心智的来源，没有信息的来源，你怎么创作？那除了取得心智之外，是不是我们要知道整个相位的安排？为什么一直在谈完形理论？可能很多人学了赛斯很久，他们的范围只在说呢，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只在于自己的信念。但是信念不就是心智的收集器吗？那从哪里来的收集器吗？你不能说我只有一个可以收集水的水缸，但是今天要不要下雨，你总要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或怎么样把雨引过来嘛。你完全不知道它的来源在哪里，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取得这个来源的话，你只知道哦，有哪些事情会落掉，有哪些事情我会收起来，我只用我相信的这个部分去取得我的心智。那这样的话，真的我们在学赛斯资料真的就太可惜了，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进入赛斯的堂奥啊，大门都没有打开啊。说不定还会认为哦，未知实相谈的东西听不懂，那个怎么能听不懂啊？还有呢，会觉得不知道完形是什么，完形很重要，因为完形跟我们的价值完成有关，而且跟我们取得的信息有关啊。再开个玩笑，你不妨问那些学赛斯很久的人，你问他说意识心是什么东西，他会回答你，如果他是高手的话，他会回答你说，意识心就是站在自我跟内我的门槛。是啊，那是什么呢？那是由内在送来的货，而我们点得到的那个叫意识心啊，内在送来的心智的货品，而我们能够点得到的有意识 点得到的心智叫做意识心。因为我试图去解释这些概念，所以我稍微啰嗦了一点了。我们再回到课程好了，谈到真在写超灵七号也是自由书写出来的哈。那真在本书的前言中也描述了所涉及的过程，连带描写了他的一些思跟创作的过程哈。对真来说，这些意识状态前是同一种高度加速获得创造力的不同面向，这些创造最后超越了他自己，而进入我们还未了解的实相的层面，也就是书在完成他自己，是人家送到我们能够觉察到的那个仓库的地方。我们看到哦，怎么今天早上起来那边堆了一些东西，人家送来的圣诞礼物耶。而那个送货员我们不认识哦，他可能哦最后超越了他自己，能够进入我们所未了解的实相的层面，他自己变成一个层面了哦。与这些问题有关的还包括了自动书写啦、作画啦、唱歌啦、作曲等等。我也跟各位讲，有很多的创作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只要你进入说行，你对你的意识心有相对的敏感度，也就是你能够看看哪些东西送到你家的仓库了，是哪些心智的货品利用 Amazon 送到你家的某个偏僻的角落。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呢，发现我们公司旁边一个小角落有一个小包裹。好，我哪来一看呢，原来是我的包裹，而且是昨天晚上就送到了。我昨天出门前没有再去旁边稍微再找找看。现在他们送货就常常会送到家门口或者是公司门口，然后会藏在一个一般看不见的那个角落。我们心智的包裹也经常会被我们的内在或者是没有相关的，但是跟我们的想法主题有关的也会送到我们的包裹接收处，隐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如果我们稍微敏感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是存在的，不但可以发现它存在，而且有的时候就像真所说的哈，他所发现的这些东西呢，比原来你自己的层面还要更加的有他自己的不同的层面，包括作画、唱歌、作曲，全部都是了。所有任何创造性的工作都涉及到这边了。这边当然没有提到一个产品的创作，产品的创作当然也是了，广告的创作当然也是属于这个部分，它都属于心智的货品。这里罗的注解说呢，以下的1972年9月27号晚上，赛斯对理查跟其他客人所说的话，近乎是逐字写下来的引述。赛斯在这里说，资料不会自己单独存在，这是一开始讲的，所有那些了解他、知解他或创造他的人的意识都与他连接在一起。用大白话来说的话，就是如果有人送你包裹，不会跟你没有关系啦，跟你本人的意识是有关系的，但是你仍然必须要了解它、接受它。资料不会自己单独存在，所有这些你必须要是了解它的人、知觉它的人、创始它的人的意识要跟它连结在一起。当资料发现你能够把它表达出去以后呢，它会送到你能够觉知的那个小角落里头。如果你看到了，如果你发现了，你也接受它了，然后你把它创作出来，那它自然就变成跟你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没有一种客观的永远可以得到的资料库般的记录可以让你向它调准频率而接收到，不是我今天要接收什么就可以接收到，而事实上是由你自己的知觉去觉知它，跟你一定有相关的啦。对理查巴哈来讲的话，当然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飞行员嘛，那飞行员跟这个海鸥的性质是蛮相近的，那么有人在内在里面已经用这种领悟去创作出来一段故事的话，那么一个飞行员，某个适当的飞行员当然是一个适当的传递资讯的对象，但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还能够跟他连结、跟他结知，所以他不是停在那边你只要对准频率就可以说得到的。相反的，那些在过去、现在、未来会持有这种信息的那个意识，会像磁石吸铁一样把它吸过去，那个资讯本身也希望向意识靠拢，也就是 资料会追着你，但是你仍然要有相对的兴趣。资料会向意识靠拢，它并非死的或者是不动的东西。赛斯一再强调，心智、资讯、知识这些东西哦，它是活的，它会寻找需要它的人。它不只是你想去抓住的东西，而事实上是它也想抓住你，它想被你抓住，因而它被吸引向那些寻找它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虔诚灌注，我们必须要由我们的需要去寻求我们的心智。创造力必然是由我们自己来启动一个主题，然后以这个主题去搜寻所有的资料、所有的象限、所有可能演化出来的方向。所以是我们的意识会吸引已经以那些资料搭上线的意识，那是今天晚上送给你最好的礼物之一，也就是这个物流的过程啊。假如我们有在挂一个猪肉钩，我经常在讲的，你内心里面就存着猪肉钩，那么这个猪肉钩本身会去搜寻，然后这些意识形式它也会找你，因为呢，他们是活的，他们会看看哪些人能够让这个人来表达，更能够表达他们的形式哦，那么他自然而然的话会附上你，然后会借由你来表达，变成你能够觉察到他的存在，变成他是我们有意识能觉察到的心智。各位还是提那一点哦，在我们虔诚灌注的那个下头呢，赛斯要我们画50条底线。赛斯在这里说，那么当资料被一个新的意识诠释之后，它就重生而变成崭新了。这就是在上课前面我说的，当你先以你自己所站的位置，你认识的你自己，当以你的位置，然后呢，你去搜寻其他的位置，然后你发现当你取得这些资料之后呢，这些因为你的诠释而变成一个全新的东西，就像《天地一烧》这本书一样，确定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是什么形式的，然后你在前习图当中你就可以找到其他的部分，透过以你的角度去诠释，去取得前习图里面的其他的资料的话呢，经过你的诠释，它就会变成一个完全新的东西。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性法则，我在昨天的课程我已经先介绍过一部分了。赛斯在这里说，你的内在部分用那些本来一直就有的能力，透过你自己这个存在的万花筒来诠释这个资讯，用你自己的最佳部分仪式制造出穿着新衣服璀璨真理，但这个新衣服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给他。现在我要告诉你，如果你认为天地一沙窝是别人写的，那么你就否定了你自己内在的卓越，必然是跟我们意识有相关的，由我们所吸引过来的。这是赛斯在讲这个部分。赛斯说，这个真实走向你，而且是由外而来的送给你的东西，但它的原则性跟独特性却是你自己的内在部分所提供的。那个内在部分到如今可能与你有意识的自己是离得很远的，以至于它看起来跟你是分开的，也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内在自己的方向，而我们有意识的心智也一直在收集跟我们的创作有关的心智内容，在此也涉及了其他的事，不只是一本书的诞生，还包括了内我透过艺术而显现到物质宇宙里的这种诞生。且说这书的焦点跟力量一部分是来自两种诞生，这两种诞生，一个就是书的诞生嘛，一个就是内在透过艺术显现而诞生到这个物质宇宙来，这两种诞生以及其后的强度，这也是这本书出世之后给世人带来这么大冲击力的缘故，因为是两者在这本书上合而为一，也就是你的内在的充分的表达不只是一本书，而事实上是你的内在想透过你来表达。你在寻找天地一沙鸥的作者，而我告诉你，他是远在天边，他是近在眼前，我正在看着他呢。赛斯在看着理查巴哈的内在了，他也许不是你照镜子的时候看得到的那一张脸，因为是他的内在，只因为你无法在镜子里头看到你真实的自我。这个理查巴哈的真实自我，也就是他的内在自我， 赛斯说，但我正在看这书作者所有能看到的所有的全貌，而你应该是最了解他的人。谁呢？就是理查巴的内在嘛。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不是只有看到书本身了，他是看到理查巴的内在，他知道他内在想要做的是什么。赛斯说，在未来的岁月里头，我会告诉你如果去认识他，熟知他，熟知你的内在自己。好，在这一点上，鲁伯早已经先开始起步了，因此我并没有扫他的兴。你自己的意识的确有各种不同的面向，而他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头运作，比方说那些非物质的环境，这就是提到的后来的未知实相，就在提这些部分嘛。我们的意识的其他的面向，在我们所不知道或不熟悉的环境里面去运作，有些根本就不是物质的环境。因此在你里面的一些面向，他们知道许多其他的各种资讯，而这种资讯是你现在有意识面向所得不到的。因为现在才是618节嘛，我们还没有谈到未知的实相，可是在马上个人实相本质结束之后，我们就会马上进入这里所说的哈，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操作，有很多是非物质的环境，可是他们产生出来的产品，也就是心智作品，这些心智作品呢，其实我们都可以运用得到。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这种知识的话，我们了解到创作力必须要跟这些信息做一些物流上的交流的话，我们就可以取得像理查巴哈所取得的这些资讯。那这里所说的很多面向，就好像我在刚才所说的一个披萨的切片，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切片而已。我们知道自己的面向，我们当然可以用自己的面向去寻找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的其他面向的心智内容，而我们取得他们的心智内容是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诠释方式。一旦用我们自己的诠释方式，我们又重新创造它。这里讲到这里差不多资料就结束了啦。那罗在后面有另外一个注解，他是说呢，请各位注意一下哈，赛斯在这里是认可了真的面向的理论了 ，aspect 的理论哈，他已经开始着手写一本有关于面向的主题的书籍，其中真会用部分的篇幅来探讨赛斯的这种人格，他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他的真实程度是怎样。除此之外，他也会谈到直觉性跟启示性的资料跟入侵这种事情。再次会在他的戏文当中出现。我今天大概也把思想到底是什么来做一个解释。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是只有应用到我们的现实人生的经验而已啦，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也会够到我们的有意识能够意识到的那些心智的产品，然后如果更深层的思想，我们会够到内在的一些思维。如果我们换一个猪肉钩去搜寻的话，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意识心里面能够去找到一些跟我们意识有关的别人送过来的资讯。各位，我之前提过嘛，罗在画和黑色的时候，就把三四百年前的专门画和黑色的作家把他引到他的身边来教他嘛。所以你看我们知道整个物流的结构，从我们开始启动可以去缩形，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的话，会产生在创造力上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收集到更大的资料，而且我们要学会排列组合，我们要像完形一样把这些资讯重新再做不同的组合方式，然后它就会变成新的，就如同前面所说的，会穿上新的衣服，而且是璀璨的真理。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学赛斯资料，如果你没有放在创造性的话，那么就干脆只念一本书就好啊，或者是念一两个章节，念信念那一个部分就好了。为什么还有未知实相呢？为什么还有群体事件呢？其实这些部分都在告诉我们怎么去应用这些心智的产物。心智本身，知识本身，它根本就是活的东西嘛。各位，你去思考一下，我们如果这一辈子活过来之后，我们最后遗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心智嘛，那些知识的部分。而那些知识的部分，我们如果要继续再演化下去，我们会附着在一个新的重新出生的我们的新生自己上面嘛。 这是人类的演化方式啊。但是如果以动物的演化方式的话，会以群的方式演化，不是以个人的方式演化，是完全不同的方式。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到这里，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会进到第619节，应该在两三计划就会把第三章结束掉了。不过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感谢各位，尤其在各方面鼓励我支持我的朋友，在脸书上不离不弃的支持我的这些朋友，非常感谢你们。因为经过长期的上课之后，就不是像刚开始的那个新鲜感去按个赞或什么的，可是我们上课上了这么久，各位还是没有忘了鼓励我，非常非常感谢。也祝福各位，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好梦连连。谢谢大家，再见。